谢谢主啊，感谢神，让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敬拜他，一起来分享他的话。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你可能会发觉，有点奇怪哦，怎么今天我们大家要回到家里面来侍奉？是因为我们的英工同工呢，可能间接接触到了这个 COVID-19 的这个家属。那么为了安全起见呢，在这一两周，我们还是会恢复之前三个月那样在家中带领大家敬拜。希望这些变动还有调整能够不要影响到我们对神敬拜的时候的心，让我们继续用一个渴慕神，继续用一个敬畏他的心来敬拜他。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恭敬来到你面前，向主恳求，求主在以下的时间能够和凡是敬畏你敞开心来敬拜你的人，用你的话语来满足他们饥渴慕义的心，使我们能够借着你话语来得着圣灵所赐的能力，并且在世上成为你的盐和光，好像世人来为主做见证。这是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恭敬的所献上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现在一直在看这个约书亚记，这卷书呢其实是讲到很多的战役跟打仗有关的。那么因为当时整个时空的背景就是在神终于带领以色列人到达了他们所应许之地，然后之后呢，我们就看他们许多的征战，然后许多他们得地为业，还有分配地业的这些描述。我们已经从前面几章看到神先是兴起了他们中间的一个领袖约书亚，然后神直接向他说话，命令他要刚强壮胆，让他谨守遵行神借着摩西所留下来的一切律例命令，这样不可偏离左右。然后我们又看到神带领他们过约旦河，经历了大神迹，抵达了河的对岸。上一周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在基甲立下了12个石头，要向后代以及万民来为神做见证。现在他们所在之地已经是离这个他们即将要进攻的耶利哥城离大概3迈的这个距离了，所以可以说是近在眼前了。而且就在不久之前呢，在约书亚记第二章，我们看到约书亚曾经派了两个探子到过这个城里面走过一趟，在那边受到了喇合的帮助，而且从他的口中得知，当时这一代的居民在他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他们听说以色列的神曾经带领他们出埃及，而且到了约旦河东那地除灭了当时那地非常这个勇猛善战的两个王西宏还有噩。那是在以色列人还没有过河之前哦，还没有到他们之前，他们就已经就心生畏惧。现在神又显了神迹，断绝了约旦河河水，让百姓从干地走过来到他们附近，到达了约旦河西。所以第五章第一节就讲到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还有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就等着这个让百姓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而不再有胆气。我们再一次看到所有迹象都显示了，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我军刚刚经历过大神迹，气势正高昂，敌方每个人都胆战心惊，吓得魂都没有了，气势低落。而在这个时候若是乘胜追击，你们说好不好？实际上在第五章最后我们看到约书亚就遇见了耶和华军队的大元帅，而第六章就讲到他们如何夺取耶利哥城的经过。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神有话要跟约书亚说，但是没想到的是神不是要他们拿着武器就杀到敌人的阵地了吧，神要他们做什么呢？今天我们透过这个在夺城之前这样的题目，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有没有什么是比这个夺取迦南的第一座城耶利哥城来的更重要的事情？有什么东西是他们必须要先来完成，必须先经历过的事情？我们先来一起看到这个约书亚记五章。刚刚第一节讲到的是当地诸王的这个状态，当时这个地方是由各个不同的邦城城邦所组成的，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领袖管辖自己的土地，还有这个军队等等。那这里讲到的是河西一带，从山地一直到海洋这边，所有的领袖都感到吓破胆了，心都消化了。 那不单单是因为以色列的大军压境，更是他们知道以色列他们敬拜的侍奉的这位神跟他们迦南地有没有神，有诸多假神，我们有次讲到有提到亚瑟拉拉巴利等等，但是他们深觉以色列他们敬拜侍奉这位神更感到令人害怕。接着我们从第二节开始看到的是神要百姓进行这个关于第二次割礼的这个吩咐。第二节，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壁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这个火石刀呢，指的是用一种质地更坚硬密度较高的石材，一般来说它是黑曜岩这个石材，在那个时候他们很常使用这样的这个石材，那比金属的更容易制作成这个光滑而且锐利的刀。锐利的好处就是让伤口能够恢复得更快一点。为什么要行这个割礼呢？约书亚接下来指出了从上一代人到这一代人之间的差异，让我们更容易看到为什么第二次神要来给以色列行割礼这个原因。第四节，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大家看到自己的圣经，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上了，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这讲的是什么？第一代他们那时候的人，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路上所生的众民，这是什么？这一代的人，第二代的人受过割礼。所以第六节就讲到以色列那群在旷野走了40年，等到国民都出了埃及兵都消灭了，因为为什么？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经向他们启示过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第七节，他们的始尊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讲到就是这群没有受过割礼的人。可见上一代的人并未遵守神的吩咐，为旷野出生的这一代来行割礼，而且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那约书亚这时候才给他们行了。最后的记载讲到，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就是滚的意思，直到今日。关于这个埃及的羞辱，那包括了，那是我们都知道，那是他们为奴之地，他们所受到的一切的欺压，一切的逼迫，以及原本他们一出埃及就应当要进去应许地的，但是却因为侥幸在旷野漂流。摩西曾经担心这样的事情让埃及人听到要遭受他们的嘲笑，哎呀，这群人既然离开埃及怎么进不了迦南呢？还要在旷野漂流这么久，没有办法替神做好的见证。但是现在以色列人终于要正式离开旷野之地进去迦南，所以他们之前所承担的一切的羞辱都要随之而去，因此这地命名为基甲，都滚去了。我们看到神用小小的火石刀在属于他的百姓身上刻画一个记号，借以除去他们沉重无比的羞辱。第五章第十节开始，最后讲到以色列人在基甲安营，正月14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那么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吃无酵饼和烘的谷，显然他们还有一起来过这个无酵节。那么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纳就止住了，以色列人再也没有玛纳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接着最后13到15节，我们将换下一次关于夺取耶利哥城的这个经过一起来看。我们在这个时代其实有时候也有可能就像以色列当时的一个处境，眼看着就有一个大好的机会摆在眼前，但是神告诉我们，哎，你不要急，先把该做的事完成，要你等一等，凡是神要我们等一等的时候总是有他的美意。那么接着我们就借着今天的大纲来看这个今天的信息。首先第一点呢，我们是要来看到关于以色列行的这个第二次的割礼。我们可以想到对于一群要准备打仗的人行割礼，就人看来实在不是什么明智之举。我记得以前我们看军教片的时候，或许很多 当过兵的人有这样的经历，那些当兵想要偷懒不想要出操的才跑去医务室跟医官求，哎，可不可以申请做这样的手术，好在医院休息个一两个礼拜。创世纪34章讲到以色列全家到了世界一代的时候，他们的女儿底拿受到了当地人的这个羞辱，而让西缅呢立位趁着算是拐骗他们要行这个割礼，三天他们还没有康复的时候，一举把他们全给歼灭掉。那在这个时候行割礼是会影响战力的，假如在我们等候康复的这个时间敌人攻进来怎么办，想要打败仗，但是神要他们先行割礼，告诉他们不用担心。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来看看最早这个神对于他的百姓之间行的这割礼的意义是什么。最早的割礼圣经讲到是讲到神跟亚伯拉罕所讲到，这个你们要世世代代做我的约，因为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讲在创世纪十七章。你们世世代代男子无论是家里的或是从用银子从外地买来的，向外人买来的，第八日都要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须从民中剪除，因为他背了我的约。剪除就是讲说，哎，我跟你不再属于这个约以内的了。假如我们跟房东签合同，哎，合同在此无效，双方不受到这个约的控制，也同样没有办法受到这个约的保护。这个约是在讲什么呢？创世纪的十七章七节八节告诉我们，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做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后裔永远为业。所以我们看到了，除了迦南全地要赐给亚伯拉罕后裔永远为业之外，也包括了神要做他们永远的神，这是神永不愿的约。我们现在看到马上他们就要关于这个地的约就要实现了，那么神要他们且慢，先行割礼，不要忘记的约是什么，让我来做你的神，让你来做我的百姓。你这么想要攻城吗？不要急。你担心战力会因割礼而受到影响吗？那因为你想要依靠你自己的力气。神要他们明白，你必须靠耶和华征战，你只要做好我的子民，让我来做你的神。这是一个双向的约，神总是会守他的约，而人呢常常是那个最先毁坏合约的人。今天我们看到约书亚是第二次为以色列人行割礼，讲到的是上一代的人曾经第一次行割礼怎么犯了怎么样的错误呢？这个今天的约书亚记经文告诉我们，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那些一切能打仗的男丁，他们出了埃及之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旷野走了四十年直到完全消灭。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导致他们当年神是说你们进去那流奶与蜜之地吧，但是他们看到的是高大的敌人，所以他们怨声载道，不如死了算了吧，找个人带我们回埃及好了吧。但是只有约书亚，只有加勒警告他们，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你们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硬币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了，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你们不要怕他们。但是我们都很清楚，最后那些探子那些民众选择了怕谁多一点，他们怕错对象了，他们怕的是迦南地的那些原住民，身高身强体壮，长得又很高大，他们不怕神，他们选择背叛，不看神的约为重，不是神的应许为应许，轻看了神百姓的地位，那就是他们轻看了神，所以他们最终没有办法进入迦南。这边我们看到怎么反而是上一代受过割礼的那一代的以色列人没有进到应许之地，反而是这一代准备要受割礼的这一代 他们现在脚站在哪里？他们已经站在迦南的土地上面。所以圣经很清楚让我们知道，那种只有在肉体上面有割礼记号的人，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上面却表现得像一个没有受过割礼的人一样，那种叫什么？无效的割礼。那种人，圣经他们 认为他们并未受过割礼。旧约让我们看到这耶利米书的经文，那叫做耳朵没有受过割礼，或者是心没有受过割礼。斯蒂凡曾经就指着诬告他的文士长老们说，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礼。刚刚这个约书亚跟加勒指责他们是不要背叛神啊，斯蒂凡说你们跟那些祖宗一样，你们抗拒神的灵，抗拒圣灵，这个是无效的割礼。而真正的割礼呢，在罗马书这个四章讲到，保罗讲到亚伯拉罕被算为义的信，那这是怎么算的呢？那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受未受割礼的时候，并且他受了这样的一个记号，做他未受割礼时候那个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来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父，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所以神真正看重的是那个心里面的割礼。刚刚所提到这两代以色列人当中差异最大的，就是他们对神的心，对神的信心。而信心最具体的表现，就是他们愿不愿意按照神的话去行。所以我们看到上一代的人不愿意顺服神，虽然身体曾经被划过那么一刀，但是却死在旷野，而还没有被划，正要被划那么一刀的人却已经来到了应许之地。割礼对于今天基督徒的意义呢，便是我们信主之后以敬礼表明神与我们所立的约，因为我们相信了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买赎我们，这是我们的新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而我们新的生命是属于主耶稣的。所以保罗劝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活着的祭物正象征了生和死的一种结合，告诉基督徒，告诉我们，一方面我们要像除去罪恶，我们的老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但是另外一方面告诉我们，新的我要与主一同复活，有新生的样式。哥罗西书二章也告诉我们，每一个因着信与基督联合的人身上都有一个真正的记号，是因着耶稣而使我们能够脱去这个肉体情欲的这样的一个割礼。在旧约当中与割礼同样的一个字，也时常被翻译为将心里的这个污秽罪恶给除掉这样的意思。那么我们现在借着敬礼这种外在的仪式，表明我们内心所相信的这样的一个心，那么作为我们向所有人向世界来宣告，我是一个与主耶稣一起死过也一起活着的这样一个复活的人，就是罗马书六章三到四节我们时常在受浸的时候会念到的，岂不知我们这受浸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浸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敬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除了要行一个礼仪，行割礼之外，我们还看到了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他们所过的第一个逾越节，除酵节。为什么要过逾越节呢？我们可以从以色列人还住在埃及的时候那个第一个逾越节的情形看到，那是记载在出埃及记十二章。那个时候神已经行了九灾，在行第十灾，也就是要他灭埃及的长子之前，神吩咐摩西要他去预备守逾越节整个的过程。正月初十要先预备好，个人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在十四日的那天傍晚到了黄昏的时候要把羊羔给宰了。那么我们上周讲到约书亚记第四章十九节的时候，讲到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到基甲安营的日子正是正月初十，而正月十四大家可以一起守节。 就在这样时间上面的安排，也看得到绝对是出于神，为了要让百姓能够好好的按着规矩来恢复彼此的关系。在出埃及记十二章讲到的如何过逾越节呢？各家要取羊羔的血涂抹在门楣门框上面，他们吃这个羊羔的时候呢，腰带的这个要准备好，鞋子要穿在脚上，手中要拿好杖，要赶紧的吃，因为马上他们就要准备出埃及了。神要他们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并且做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同样，我们可以在那边看到神关于他们要守无酵节的这个规定，从正月相当于逾越节第一个晚上之后，还有七天要吃这个无酵饼。当我们看到摩西怎么样吩咐他们众长老，告诉他们要怎么样过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就照做，全部都待在家中，不可外出，因为当晚神就要击杀埃及的长子。但是神只要看到门上有血的这个房子，那么他就越过去，凡是在这个房屋里面的人，性命都得以保存。摩西还讲到，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那地，就要守这里。你们儿女问你们说，行这里是什么意思呢？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这让我们知道，守逾越节的原因是为了要纪念神的拯救。我们看到整个以色列百姓他们过了第二个逾越节，记载在民数记九章。那是百姓已经出了埃及，过了红海，来到了当时在西乃的旷野。民数记九章一开始记载到，第二年的正月，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吩咐摩西，要他们去守节，按着神的吩咐来过节期。我们知道在利未记23章里面，神也曾经告诉他们所有相关过节的这个规定还有程序。从第一个月节，以色列人还在埃及为奴之地，接着经历了神带他们出埃及的带领，到第二个月节，那是出埃及之后的第二年，背后已经没有埃及的追兵了，可以从容的献祭了，并且大家能够好好的守节来纪念神的拯救。而今天的经文在吉甲过的这一个逾越节，是圣经所记载的他们一起过的第三个逾越节。很有可能他们在过去就是因为不听神的话，让神发怒，不让他们进迦南，所以他们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都没有守节。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呢？本来第二个逾越节过完，应该就要进迦南的啦。神的应许在哪里呢？那么假如我们从民数记的记载看，百姓过完第二个逾越节之后，过完他们的出酵节之后，其实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圣经讲到神是如何用云彩带领他们，百姓就按部就班跟着约柜往前行。当云彩停在哪里，他们就在那边安营，当云彩哪时候收起来，他们也全部就起身而行。但是才没过了几天，我们也同样看到百姓开始发出怨言，开始怀念埃及地的好，特别怀念他们所吃的。然后看到的是摩西的权柄受到了挑战，那一次是米利暗，亚伦冲着他说，难道耶和华只与你说话，只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我们再继续看，可以看到神很多神的恩怜悯，以及摩西替百姓们的代求，一直到那十个探子去了迦南地回来之后所报的恶信，他们轻看神的能力，只看得到我们刚刚讲过，只怕当地的居民，只看到他们的城墙高大，更糟糕的是他们引发了所有会众集体抱怨。最后神按着他们窥探迦南地40天，一天抵一年，然后一共在旷野漂流了40年之久。可以看到，我们看到神在吉甲之地要带领 以色列人守这个逾越节之前，先吩咐他们行完割礼。那是因为神也曾经吩咐，凡是没有守割礼的人，就像是外邦人寄居的，若是要来一起来过逾越节，必须先受过割礼。所以我们看到，先从割礼，接着过逾越节。神的心意是要预备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让他们一步一步来重新恢复当初与神之间立约的关系，借着这样的安排，让他们回首过往，重新纪念神的拯救，同时准备向前张望，来顺服神的话，迎向神的应许。从这段历史当中，我们看到神他是不会改变的，他的应许不会改变，他的约也不会改变。而身为与神所立约这个约中的子民，最需要被提醒的是，我们在这位守约施慈爱的神面前，往往是我们最善变，是我自己最爱埋怨，是我自己老是被逆神，这是我们应当要警醒的。到了新约的时代，神借着圣经的启示，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神在世上为世人所预备逾越节的羔羊。两千年前，同样是在逾越节的晚上，主耶稣跟门徒在一起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设立了主餐，他为门徒预备的饼杯，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让杯传递下去，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我是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之后他的身体就被挂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的是羔羊的血流出，按着他的应许，是每一个人能够因着十字架上的宝血而得洁净。按照他的应许，每个人能够因着十字架上他所流出的血合而为一，成为一体。今天的门徒透过主餐的方式，当我们在我们教会是每个月第一个主日来领主餐纪念主，那么对你而言，会是在像那个第二个逾越节吗？有没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领主餐的时候，该守的守，该吃的喝吃，该喝的喝，之后继续让自己罪影响着我们自己的生活，还影响了神的百姓。我们不要再做这样子的人了，让我们每次能够借着守主餐纪念主，借着这样的时间认清我们跟神，我们跟主耶稣之间的关系，为他的救恩献上感恩之外，同时我们也是借着这样的时间，借着这样的方式来省察我们自己在这个群体之间的关系，格外的谨慎小心，不要让罪这样的一个效在我们个人以及在我们的肢体，我们的全体之间所要发动的攻势，我们要避免他所对全体所带来这个不好的影响。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最后第十二节提到，当他们开始吃当地的作物出产之后，圣经讲到这个玛纳就停止了。关于玛纳的记载可以在出埃及记16章记到，这个玛纳实在是非常非常特别的这个食物，就只有那一代的以色列人吃过看过而已。圣经说它看起来像是个白霜，像小雪花一样。一开始神降下来，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捡起来问说，诶，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原文念起来就是玛纳，就很像玛纳这个声音，所以这个东西就叫做玛纳。诶，尝起来圣经还说看起来像是一个带着蜜的这个薄饼一样。我们也回去看看第一次天降玛纳的这个经过，出埃及记16章讲到他们在这个以琳起行，到了西乃和逊的旷野。那么以色列人开始要向这个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啊，我们回去埃及吃肉不好吗？你出来让我们看到这个旷野是要我们饿死啊。那神对摩西说，我要从天降粮食给你们，你们每天出去收当天的份就好，不要多收。第六天，因为隔天是安息日，你们第六天可以收两天的份，这些你们都要听着，要记牢了。神吩咐 这个降马纳实在是非常特别的，不能多拿，百姓不能多拿，神他也不会少给，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自己的饭量来收取。假如有人不信的想要多拿一点的话，你放到隔天还真的不能再吃，因为怎么里面都发臭长虫的，每天只能一大早的时候清晨的时候去取，日头一出来它还真的就像小雪的花一样就融化的。还有更奇妙的，我们平时多拿隔夜发臭，但是第六天就可以收两倍，因为明天是圣安息日。以色列人就是在这样神的供应当下吃了40年，到今天他们进到迦南地。光是从马拿的经文我们又可以看到这些人的心啊是何等的顽固，好像存心就要跟神过不去，始终不肯好好的顺服，要你不要多拿，哎，你偏要多拿，结果看到就真的坏掉，告诉你安息日不要再出去了，还是有人出去想要看看有没有东西，但是什么都找不着。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看到神的恩典，他愿意恩待这样的百姓。有时候我们觉得哎，这些百姓真的够了，但是神还是怜悯他们，一直到他们进迦南的日子从来没有少给过，也没有多留下来。我们知道有些人出去外面吃东西，有时候呢这个出去点太多了，想要打包回来，那怎么打包就放在冰箱，结果搞到最后冰箱全部都是放的这些 leftover。 当时以色列人还不用担心这样的问题，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以色列人要赶路的时候还要提着大包小包的这个马拿 leftover， 神连这个都想得这么周到。而就在以色列人享用完最后一餐马纳，从天而降的马纳之后，神让马纳就此停住。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可以怎么样，开始享用当地的出产，开始在这个应许地上有收成有收获，而他们那年都可以吃到从迦南地所出产的作物。马纳虽然让我们看到的是神他有信实，他供应百姓的需要，也看到百姓必须每天有这个敬虔的操练，只拿当该拿的，好好的来操练这个遵守神的话，但是神也没有让我们忘记马纳是怎么一回事。那是因着一群不断抱怨以色列抱怨神的这个以色列百姓而来的。马纳并不是应许之地的食物，它不是原本神要从那个流奶与蜜那个物产丰盛的地方所要让他的百姓获得的，所以当到了迦南地，神就让他止住，再也没有了。我们今天也没有看过什么是马纳，只能从圣经里面看到。那我们自己呢，有多少人还是在吃马纳的吗？有多少人是因着我们的小信老是不甘愿顺服，靠着抱怨我们就以为这个马纳就很好了，以为马纳就是神所应许那个丰盛的食物了吗？偶尔再继续抱怨，哇，又看到鹌鹑也被吹上岸来了，再不停的抱怨，哇，连磐石都可以出水了。我们只要继续停留在这样的方式，最后我们常常这样的想法这样的声音只能让我们留在旷野，甚至会被疾病被地给吞灭了。对神老是抱怨老是没有信心不愿意顺服的人，到达不了真正的应许地，尝不了那地所要出产的一切水果一切作物，不晓得神所预备的丰盛到底是什么，神所预备的和这种人一点关联也没有。这群终于要进去迦南地的以色列，现在开始要完全脱离过去那40年来他们的生活方式，虽然再也看不到天降马拿来糊口了，但是我们同样看到神的供应仍然不缺乏，进去一整年同样可以享用当地的出产。他们现在的要做的是要自己用心栽耘栽种耕耘收成，这是一个新的方式来经历神所供应的丰盛，但是那也是原本神的心意所要他们经历神的带领。面对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摆在眼前的操练，仍然是要看看他们愿不愿意看重神的诫命，在迦南地 遵守着神对他们曾经所颁布的一切律例，当然也包括了饮食的条例，好让他们开始新的生活。虽然人已经进到迦南，但是却可以因着这样的生活分别出来，展现出神百姓的不同。在申命记里面，就是摩西对着这一代以色列人所说的话，他说道，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你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边要提醒我们的是，除了当今的礼仪，除了当守的节期，我们日常生活中能不能够操练对神话语的顺服敬虔，能不能够经历神话语的能力，同样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就曾经有这么一代的以色列人，曾经受过割礼的，还守过2次逾越节的，但是最终没有办法进到应许之地。神的应许永远不会落空，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但是要人能够顺从他的权柄，能够遵行他的话，同样也是他从来从来没有改变过的心意。神要属他的人进入应许之地，过的是得胜并且成圣的生活，好得享在他里面那个丰盛的生命。今天我们借着神在率领以色列人去夺取耶利哥城之前所行的割礼，所守的节期，还有能够吃到当地的这个作物，我们看到神他绝对能够按着他永不改变的旨意来成就他所应许的事，不但带领了百姓进入迦南，要新一代的以色列百姓慢慢慢慢脱离过去这样的这个习惯，重新来实践，也算是重新要恢复神最初40年前要他的百姓所活出来的一个样式，并且好好建立巩固他们跟神之间这样的关系，好好去听从神的话，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吩咐，开始过一个新的生活。也只有这样子才能够继续完成神要交托给他们的使命，在万民当中成为神的见证。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这个夺城的任务往往会随着时间，会随着我们的年纪，随着我们经历有改变。我不晓得现在对你而言有没有什么是你可以放在荧幕上这个空格的地方，你想要填下的字句，是你对婚姻的决定吗？是你在交友上面的抉择吗？是你找工作的考量吗？还是你为人生规划下一个阶段的目标？你是应该留在美国好呢，还是要回国好？眼看就有一个大好的机会摆在眼前，生怕一下子它就不见了。首先我们好好的确认一下这个目标，你给自己所定的方向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呢？是不是能够和主的使命，那个永恒不变的使命能够有很好的连结呢？那么你这个目标绝对不是出于自己那个带着罪性的冲动而急着想要做出来的决定。你会填什么在这个空格当中？或者是你发现原来自己过去有很多你对神的回应，对他的呼召，对他话语的态度，就和过去以色列人非常类似，导致你失去了信主很长的这段时间，失去了很多神的祝福，神说好要应许给我丰盛的生命，好像都和我无关了，像个局外人一样。我记得以前，最近是毕业的季节哈，我记得以前在毕业时候都会跟朋友签这个毕业纪念册，那我们都会用这种勿忘我，用这种方式写下勿忘我。那么你觉得这会是神向你说的话， 还是你常常向神说的话？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我都鼓励你，像是经文，今天的经文所提到的这几点，我们可以从自己受浸的那个时候来思考，我当时是如何被神拯救的，那是在一个怎么样的时空背景之下，我意识到，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罪，我不想再受这样的罪，去继续活在黑暗当中，不要在那样的痛苦当中继续挣扎。你思考为何神对你有恩典，愿意让你听见福音，使圣灵感动你，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还有生命的主。我盼望这些思考能够让你更清楚你曾经和神之间立下的约定。神绝对是守约的神，他不会撇弃我们。而我们是守约的人吗？我们有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在教会，在肢体之间彼此互相协助，互相劝勉，彼此饶恕，彼此安慰，彼此鼓励？还是我总是只想要做一个冷眼旁观的人？还是我所过的生活其实和那些口里没有称耶稣为主，心里没有信神让他从死里复活的人，和过去的那个老的我并没有两样？你想要在这个空格填上什么之前，我们都不要急，不要只去贪图那些属世的地上能够带给我们的满足，不要只去想要看到那个垂手可得到的祝福。我们都应当先搞清楚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先知道自己的身份还有当尽的本分，在基督里一起按照神的话去生活，不再轻易的受到罪所带来给我们的影响，所带给我们的瑕疵。用一句现在比较常听到的话，当我们要 do the right thing 之前，我们也要 do things right。 凡是在我们当中还在慕道的朋友们，我想你在我们当中，无论是在团契，在慕道班，当你清楚福音的内容了，那么你只要谦谦卑卑的回到神的面前，我们的神绝对是守约的神，他能够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血，能够不算你过去未来的罪而看你为义。那么当你愿意做这样宣告的时候，你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知道在我们当中有许多已经决志来信主的人，那么同样按照神的心意，你应当接受敬礼，向世界向所有人来宣告你是神的百姓。从今天开始，你要好好的顺从神的心意。我们常常看到这些决志之后的事情，在神的话语之下来顺服神的权柄，开始过新的生活。很感谢神在七月份的敬礼有一个人报名了，那么我们教会还是会按照政府的规定，并且在确定安全无虞的情况之下呢，来为弟兄姐妹来施敬，盼望你都能够在七月底能够以敬礼来表明你的新身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向你祷告，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更多人愿意来遵守你道的这个教会，也更愿意降服在你自己权柄之下的教会，也能够成为更好来活出你天国子民这样样式的教会。恭敬祷告奉靠的是耶稣基督的名，阿们。